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陈牧天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是哀痛的人有福了。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耶稣在山上宝训提到的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呢，这两个字在中文里面它所表示的是一种强烈悲伤的情绪，它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上一次感觉到哀痛是什么时候，是为着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不知道，当你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到耶稣在山上宝训，他开头第一个福提到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今天这个第二个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如果是你，你会想要得到这个福吗？这个福好像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你好像经历过那一份哀痛。不管是心灵的贫穷或哀痛，好像听起来都不是那么好，对不对？我们常常在新闻的媒体或报章杂志上面，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个世界有各样的天灾人祸，战争让许多的人失去他们的家园，妻离子散。面对意外的痛苦还有悲哀的人，我们会认知到的是，哀痛的人其实是不幸的人，对吧？如果这样的人是在我们的身旁，我想我们应该会去关心他，我们可能会去陪伴他，但是我们不会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我想在我们的期待当中，如果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可能都一帆风顺、风平浪静，但是呢，至少那个风浪不要太大，对不对？小一点。我们都会生病，但是那个病好不好不要那么艰难。但是那个哀痛，当如果它是一个强烈悲痛的情绪，我想这样的有福真的是要让我们再三的在思想，究竟耶稣所说的哀痛和我们表面认知到的伤痛、悲哀、流泪的情绪有什么不同。让我们在信息前，我们再次先低头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爱中拣选我们来跟随你，谢谢你在我们还不懂得你真正在乎的事之前，就已经定义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祈求你赐下恩典和启示的灵，开我们眼睛，使我们能真正明白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4:23-5:4，由我来起，请弟兄姐妹来应。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百姓各样的病症。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地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要先和大家分享第一点是神翻转。神翻转，其实这两个头两个福，它在圣经当中是和以赛亚先知有一个深刻的连结。当耶稣开始他在地上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许多人簇拥来找他，渴望得着医治，也很多人想要听到底耶稣要传讲的福音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的5:1，他一连8次有福的人开头来告诉百姓们，什么样的人是神所认为有福的人。第一个福他说到是心灵贫穷的人，在和合本我们刚刚读的译本是虚心的人，在2010年的和合本已经把它翻成心灵贫穷。在1月19日那一天的证道当中，我有和大家分享到，他们所指的贫穷是指说你唯一能够靠外在的资源你才有办法存活。所以心灵贫穷在讲到一个人生命的光景是，你如果没有上帝， 你是没办法能够面对明天的太阳，是完全需要依靠上帝的供应，你才能够帮助你心灵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个状态。第二个福，也是今天所要分享的，说到有福的人是哀痛的人，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两个福不是很令人羡慕，但是呢，在第一个福跟第二个福一出来的时候，熟悉旧约圣经以赛亚先知的话的犹太人们，他们会直接的联想在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一段话，在以赛亚书61:1-3，这边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所有悲哀的人。好，在圣经的74译本就希腊文的译本当中，跟这个哀痛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人。好，为锡安悲哀的人赐华冠代替灰烬，喜乐的油代替悲哀，赞美唯一代替忧伤的灵，称他们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植的，为要彰显他的荣耀。在耶稣开始他的侍奉，他按照规矩进到会堂的时候，有人递给他以赛亚书，他一打开，他读的经文就是什么？就是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4:17-19，那边他说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哦，抱歉，这个经文啊，报告神悦纳人的心念。好，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再去联想，到底当时的读者听到耶稣说的哀痛所指的，跟我们今天想的哀痛有什么差异呢？我们就必须稍微讲述一下犹太人他们的历史。在距离耶稣的时期500多年前，那时南国的犹太人他们国破家亡，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失去了家园，在战争中被其他的国家羞辱，更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的圣殿被毁，他们的敬拜的中心被破坏了，曾经有那个荣美的殿堂，曾经拥有所珍爱的家园和家人，现在在现实的世界，他们成为了奴隶，成为了一群没有盼望、无法被翻转的一群人。但是以赛亚先知却在以赛亚书预言，有一位要来的弥赛亚要翻转这一切。我们看一下当时以赛亚书还说到哪些经文。64:11说，你的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已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竟都荒废。在以赛亚书22:12，你们要痛苦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殿怒并未转消。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他们会经历这些的悲痛，来自于他们对上帝的悖逆，也就是面对罪的诠释，人选择了罪而没有选择了上帝。而当耶稣的来到，他要告诉每一个因着这样哀痛的人有福了，他是宣告神掌权国度的来到的那一位主，是那一位受膏的君王。而那些经历过极大的失落痛苦的人，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来到耶稣的面前要被翻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人可以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的我们有了新的殿堂，我们很难去体会那个圣殿被拆毁的感觉。我们有一个荣美的殿堂，我们有敬拜的中心，但是对于身处在一个高科技、高压力、高速度的城市的你我，其实我们可能仍然在心灵里当中有着强烈的悲痛，只是我们没有办法那么自在地表达出来。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灵性家园的失落，第二个层面是现代偶像的辖制，第三个是属灵产业的破坏。我们先来谈一下灵性家园的失落。这个不是谈一个具体我们可看见现在一个柔美漂亮的建筑物，一个教堂，可能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生活当中，我们少了一个敬拜的中心， 我们不断的工作，我们不断的满足上司的期待，满足自我的期望，我们没有办法安息，我们心中没有那个敬拜的中心，我们已经被工作掳掠了，我们没有办法专一的敬拜，各样的娱乐占据了我们亲近神的时间，社交媒体的粘着度也让我们的祷告少了专注度，我们面对各样这个时代的偶像，不是所谓我们平常只是看到的民间信仰的偶像，可能是成功，可能是金钱，可能是科技，可能是自我，许多从文化来的谎言混淆了我们的自我的形象的追求，也混淆了我们对家庭、对配偶、对孩子、对父母的价值观。而这些偶像最严重的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罪的诠释和伪装，他吸引我们继续来到他们这些面前来敬拜侍奉他们，继续的吸引我们远离上帝。而属灵产业的破坏，这更是让我们感到真实的悲痛与失落。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些充满各样压力的时代当中再次的去分别一段时间，或看重跟人经营或者是分享团契的那样的时间，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可能我们连跟人交谈的机会，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好好的谈心的时间都不定有。很有可能在时间的压缩下，我们把家庭祭坛也放在我们的优先秩序的后面，而信仰的断层、传承的断层也成为了我们心灵的悲痛。我们在教会中，我们火热的侍奉主，但是在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好像一同在这个世界当中被各样世俗的价值给搅动着。对于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弟兄，我们不擅长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很努力也很忠心的在交付，在我们的工作上努力着，但是当我们停下来看看这一切，我们心灵的家园是否失落，我们是否敬拜着那伪装很美丽的偶像，还有在我们属灵产业的传承上是否已经遭到破坏。当我们停下来看看我们的内心，可能那是一个非常不堪的情境，可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情绪，不要马上转移我们的情绪去找各式各样的娱乐，或者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好像要去逃避这个我们心中的黑暗，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可以转变，他可以转变。在过去的这个农历年假后的隔一个主日，也大概是我们来到这个新堂第三周的聚会，在那一周，我们的青少年在山上有一个小六迎新的营会，那我们家儿子国一他也一起去参加。其实在报名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家有没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因为从原教师他们在规划这个营会当中，很盼望是有亲子一起在信仰当中有一些分享和经历，所以我也在想说我有没有机会去，但是想想是不可能，因为那是我们才来新堂第三周，那化行跟我可能在，我们就觉得教会有很多的大大小小事情可能需要我们在，所以我们就没有安排了这一趟的行程，就让他自己搭便车就自己去参加这个营会。在参加营会之前的几个月，就是教会最忙碌的时候，也最混乱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们一家是高速度不断的在运转，所以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倾听孩子的需要，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我每天呢回家就问他说：“哎，你作业写完了没？”然后呢就看他考试的成绩啊。这边有些外国朋友不知道，台湾人很爱考试，作业很多哈，多的很多，真的很多。然后就问他练琴了没，然后就叫他赶快去洗澡，然后赶快去睡觉，然后这样爸爸就可以放松，或者再继续处理事情。这就是我每一天好像就是这样子，然后早上就是赶快把他们拖起床，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所以但是那个关系里头，我知道那个关系不好，有着张力。我相信孩子也感受到好像我跟他的关系里头就是作业、练琴、 还有睡觉，就是这样子。重新教师在那个营会当中，他安排了一个晚上，第二个晚上，他让父母，爸爸写一个小卡片，是要让和孩子一起分享，作为父母同样受到罪的诠释的瑕疵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在神里面一起跟他面对。所以我们和孩子其实一起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例，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我其实知道我的孩子 很希望，尤其是他设计了一个找扭蛋的活动，我相信那孩子我一定很希望他爸爸可以在那里。他那时候原本我们还说我们要去探访，但是因为那个山路不好开，我们最后而且来回我们觉得太紧张了，还要带我们家的小小孩，所以最后我们没办法去。可是对我来讲，我在一阵忙碌过后，其实在心堂里面还是有很多事情在忙碌，我心里头就有一个声音就提醒我，我应该要为我的孩子做些什么。所以呢，我就用 LINE 写了一段文字传给了一位同工，那想说可不可以请他帮忙，就是晚上的时候 让我们的孩子也有一个彩蛋，他也可以找到找扭蛋，虽然爸爸不在那边，但他可以找到他爸爸的扭蛋。后来呢，同工下午就跟我说，牧师，你的讯息太长了，你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帮你写上去吗？我们直接找叫重元教师用念的这样。然后我说，哦，好，没关系，你就用念的。岂不知呢，重元教师他看完以后，他觉得这个可以念给大家听，这样他就找了所有男生，就说好了，现在要念那个牧天牧师给那个小卫的话，这样，然后你们可以准备要哭的随时都可以哭，这样。你们想知道我写什么吗？好，我就讲两句就好了。好，我前面说，亲爱的小卫，不知道爸爸没有在这次找扭蛋的活动中出席是否会让你失望，但盼望最后你还是顺利找到了这个隐藏版的扭蛋。好，碍于时间后面就不念了。据说他讲完这重新教师念完这两句话以后，就是很多孩子们都哭了这样子。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哭吗？是不是他们的心中也有一样的渴望？渴望他们的父母可以了解，其实在那一个剑拔弩张的互动当中，他们的心里头好盼望他们的父母可以理解他们。可能看起来关系很紧张，其实他们心里头深处还是渴望有父母的爱。所以我后面我就写了一些文字，写到说回想起我在国中时候对于未来的追求还有一些各样的想法，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但是我最后就跟他鼓励说，其实 爸爸最在意的，爸妈最在意不是说 你洗澡没，功课写完没，勤练了没，最在意的是他能不能在上帝的手中找到上帝要带领他一生的方向，能不能在上帝的手中他有那个平静和安稳，然后他勇敢的去面对他现在的困难，而不是去逃避面对现在的难处，也让他知道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也愿意陪伴他走这一段路。后来营会结束后回到家，他就问说，他就主动问我说，爸，可不可以把这个那个重元歌念的那个印出来给他。我说好，代表他很看重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过去的日子，我们曾经做过了什么，我们没办法改变我们因着我们好像疏忽或者被这个时代的洪流价值观推着跑 的 那些好像已经扭曲的一些行动。可能我们会感受到我们生命中那些失落跟哀痛，为什么关系会弄这么糟，为什么我现在这么苦。要记得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罪的诠释跟谎言一切都被击碎了。来到耶稣的面前，哀痛的人真是有福的。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神在乎，神在乎。为什么我要分享说神在乎？因为在耶稣 宣讲这个八福的时候，他带着从神而来的应许和那是不变的真理，神应许那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也就是说，其实耶稣深深的知道我们在这个痛苦当中我们的状况，他深深的知道我们的无奈，深深的知道我们的困境，他深深的知道我们在罪的权势下毫没有盼望，我们只能继续的放纵我们的肉体的情欲，背离上帝。但是因着他在乎，他的工作不单是要宣讲天国的福音，他要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代赎与拯救。在美国马鞍峰欢庆更新的事工当中， John Baker 他针对这个第二福，他提出了一个原则二。原则二说到，真心相信神的存在，他珍惜我，而且他有能力帮助我复原。弟兄姐妹，真心相信神的存在，他珍惜我，而且他有能力帮助我复原。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讲，相信神的存在可能不是困难的，但是困难的是什么？特别对台湾人来讲，相信他珍惜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父母擅不擅长表达，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的社会里头，我们的父母不像在欧美的国家的父母很会表达他对孩子的喜爱，特别孩子到一个年纪或珍惜，所以在我们的记忆里头不大有这个珍惜，我们是被珍惜的。我们 前几个礼拜有谈到，在我们的文化里头有一个非常影响我们当中，就是所谓的重男轻女的文化，对不对？那对于弟兄呢，对于 男性来讲呢，就是哭泣是懦弱的表现。这些文化其实深深的影响我们，扭曲了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神的珍惜。很多时候当我们努力的想要得到肯定，得到父母的肯定，得到上司的肯定，当我们达到一个人生的高峰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事情跟我们想象的完全都不一样。而在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开始会回头去想，那我坚持的到底有意义吗？我要和大家进一步的分享说，基督的信仰不是虚无主义。当我们在极深的哀痛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到虚无主义的生命样貌当中。什么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认为人生、道德、价值，甚至宇宙存在都没有意义。我简单的来讲，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说过，或者是你自己都说过，不管我做什么都一样，没差，有吗？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对错，好坏只是人类自己发明的，没有绝对的道德和价值。反正我们都会死，那么努力要做什么用？有吗？有没有听过孩子说这些话？活在虚无主义思想中的人，其实是对现实感到极为无力的一群人，甚至已经对于价值感到失望的人。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特别留意，这一群人可能不是社会的底层，很多时候可能是社会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不断的爬到人生的高峰后，突然发现这一切都没办法满足我心中的欲望。当我们得到一切物质的丰裕后，却发现我改变不了我生命当中的罪疚感，没办法改变我里头的那些肮脏跟污秽。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让我们看起来很好，但是在这个解构的时代里头，在数位的网络里面，真正的真实和虚幻越来越难分别。什么是绝对的真理？讲出来说有绝对的真理就被人嘲弄。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可以表达你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心里头还是渴望着有一个更深更重要的价值。而回到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命里头，我是谁？我的价值在哪里？耶稣基督的第二个福，让我们看见他珍惜在乎每一个在哀痛中的人。当我们把我们的哀痛带到他的面前来时，这个虚无主义的思想就会被瓦解， 我们重新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中得到医治跟安慰。我想举个小小的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教过小小孩学骑脚踏车，学骑脚踏车。在学脚踏车当中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摔倒。如果大家你有你家中有小孩，如果你小孩很多，然后又很爱哭，然后你工作压力又很大，健堂又 很烦躁，当他们你觉得他不应该哭的时候，又哭到那个停不下来的时候，你就说哭什么哭，不要学了，会不会？学游泳也是这样，你会觉得反正不会骑脚踏车不会怎么样，有爸妈在嘛，对不对？可以叫 Uber 或什么。然后甚至就是不学就算了，反正不会骑就怎么样，没有关系。对孩子来讲，原本想要学脚踏车的目标，跟他觉得骑脚踏车可以带给他的快乐，这些价值就直接就怎么样失去了。如果这个时候孩子摔倒的时候，爸妈愿意弯下腰来抱抱他，鼓励他，安慰他，很痛吗？没关系，我们休息一下，等你预备好了我们再来试一次。爸爸也跌过很多次，我想孩子会在父母的陪伴、在乎跟珍惜当中，他再次获得力量，他不会失去那个要学会脚踏车的那个价值跟目标。虽然他会疼痛，但是他会再次得着力量，而当他真的学会的时候，他还会多了一个恩典，就是他知道这是他爸爸妈妈陪伴他跨越的困难，他知道他的父母在乎他、珍惜他。弟兄姐妹，小小孩都很可爱，青少年呢？再成年一点呢？我们能不能学习表达珍惜呢？我们里头有没有办法涌出那一个珍惜呢？首先，先把你的哀痛带到耶稣的面前，你是被耶稣所珍惜的，在耶稣里的十字架里面，你要得到安慰。不管你现在公司营运怎么样，是不是会有变动或裁员，不管你们现在夫妻的关系如何，不管你现在跟亲子的关系如何，不管你现在手中遇到的艰难是什么，你知道吗？神在乎，他珍惜，他邀请你，你不是孤儿，你是被神所珍惜的。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不用够好，耶稣才为我们死，正因为我们不够好，耶稣才为我们死。所以在十字架的救恩当中，让我们不要担心没有回头的机会，永远都有回头的机会，永远都有来到神的面前的机会，就是此刻，是现在。让我们不要在现在罪的泥沼跟谎言当中，真心相信神的存在，他珍惜你我，而且有能力帮助你我复原。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单单借着信，神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第三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神安慰。在第二幅当中说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必得安慰这个原文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被动语态，而包含第五节跟第七节，他们必得饱足，他们必蒙连续，都是相同的语法。在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的文化里面，当这一个主动的人主词很清楚是上帝的时候，他们会不提神的名字。他们不提神的名字，在文法的圣经的学者就会说，这个叫做一个神圣的被动语态。听起来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哈。稍等一下，在出埃及记那边，对希伯来人来讲，他们很熟悉一段十诫当中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也因此在希伯来人他们在读 圣典他们的妥拉或者是圣经的时候，每次遇到上帝的名字，他们不会直接称上帝的名字，他们会称主啊，还有包含他们的数字，他们各样的数字的标注，他们也是用他们的字母，其中遇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会刻意的把它换一个拼法，把那个数字写出来。那这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差别？我们今天在读和合本圣经，我们读英文圣经，我们就读哦，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但是其实当他们耶稣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停顿，那个停顿是在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有个东西没有说出来是什么？是神。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那个停顿当中，我们的心更深的往前走了一步，好像神亲临现场一样。我们不敢读上帝的名字，因为神的名是尊荣的名字，神的名是圣洁的名字，神的名字是大而可畏的名字。他们必得这样一位神的安慰，神的名是安慰的名字。所以没有说的名，就在那样的思想的理解当中，我们会意识到说，不是从人来的安慰，而是从上帝而来的安慰，是从那位全圣全善而来的安慰，是超越我们地上那种说啊没事没事的那种安慰，而是神他自己亲自的安慰与宝宝。所以我们在读这些这个福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空一个格子，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上帝的安慰。弟兄姐妹，我们不断的在面对快速的时代当中，我们要学习停顿和立即解决所有问题的冲动，这是我自己在学习的。当好像要不断的把事情解决，快速的完成，我们以为那就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错了，因为新的事情继续的推着你要快速的解决，让你继续的焦虑。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停下来，好像神思想上帝的敬畏，敬畏上帝的思想，让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试着用手写写我们的日记，可以用手写我们的祷告词，我们可以停下来，不是在用打字。像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虽然用打字，但是我发现当我一直都打字的时候， 我还是需要用手写一些东西。就在那个速度变慢的时候，我的头脑慢慢变得比较清晰，我慢慢的去思想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鼓励大家手写日记，手写祷告词，还有写年刊哦。这个自助性行销哈，2月28号截稿，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恩典的日期啊，这只是一个律法的日期，但是我们有恩典哈，不要不写，只要写。在信息的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五，我带办公室的同工一起借由卫斯洛夫的歇一歇当天的灵修经文。当天的灵修经文在马太福音的9章20到21节，我来读给大家听。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个患了血漏12年的女子，她来到耶稣的背后，她是这么那么的害怕。她害怕什么？她害怕被拒绝，她不敢看耶稣，耶稣能看透她。她有希望能从耶稣得到帮助吗？从经文当中也提到她的衣裳穗子，证明血漏的女人她不敢摸耶稣，事实上她也没有摸到耶稣，只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穗子，但是这就够了。这女人得到了医治，耶稣对她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就是这样，他看中我们的胆怯的软弱的信心，信心纵然不完全，仍然可以得到完全的救恩。现在耶稣向你转过身来，他不盼望你过着一个胆怯的信心生活，以快乐和感恩的心将你自己投入耶稣的怀抱吧。这是卫斯洛夫一篇短短的信息，在引导我们 不要害怕我们的信心是胆怯的，是软弱的。我们应该以感恩而快乐的心来投入耶稣的怀抱。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当这位血肉的妇女十二年来她深切的盼望在耶稣的面前得到一份医治，耶稣却给了她更多更多更多。对犹太人来讲，血肉是不洁的，不要说她碰到什么人，就连她碰到的物品都是不洁的，都需要被洁净，需要被隔离。十二年来他所经历的不单只是身体的难处，更是他跟人之间的那个隔绝。但是耶稣让他在人的面前去经历一件事情，不单是病得医治，耶稣更在众人的面前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理解他的躲藏的日子的难处，他要在众人的面前除去他生命中的罪恶感，他要在众人的面前全然的安慰他的心。耶稣用上帝的位分来宣告医治，也宣告了赦免。今天耶稣也转身向我们，他的安慰必定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也因此我们不要惧怕，只管存着信心来到他跟前，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心灵的空虚，承认我们生命何等羡慕那些光鲜亮丽的人，我们追随世界的欲望始终在我们心里头不断地催逼我们，我们用各样的娱乐去掩盖了我们真实心灵的需要。主，你始终在等候我们，你要我们不要再压抑内心的哀痛，让我们去正视那个生命中的黑暗，让我们要相信你在乎，你珍惜我们，并且你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复原。主啊，我们把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你跟前，求主你全然的医治，全然的安慰，那个存到永远的盼望和更新，赏赐给每一个寻求你面的人。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